医师们来了，和病人们混在一起。顾问大夫贝伦斯穿着白大褂，克洛科夫斯基大夫穿的却是黑色工作服。他们一先一后向一张张桌子走来。顾问大夫在每张桌子边几乎都要说几句笑话，似乎他走了后，周围的气氛还是生气勃勃的。接着他们走下台阶到小伙子队伍里，娘们儿一跃而起，跳跳蹦蹦地把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团团围住，斜睨着他。而顾问大夫呢，他用一只系鞋带的靴子向男士们表演精彩的技艺，为星期日增光。他把一只硕大无比的脚搁在较高一级的台阶上，把鞋带通通解开，以一种特别巧妙的动作用一只手将它们握住，同时能不必借助另一只手马上打个横结。手法熟练的程度使大伙儿为之啧舌，有些人也想跟他比个上下，结果都不如他。晚些时间，塞塔姆·布利尼也在露台上出现了，他从餐厅里出来，手里拿着散步时用的手杖。今天他仍穿着绒毛衣和淡黄色条纹裤，露出一脸精明而爱挑剔的神气。他向四周看了看，便走进这对表兄弟坐的桌子，说了声妙啊，便请求他们让他坐下。啤酒、烟草和音乐，他说，这是你们祖国的特色，我看得出你们都有一股爱国热情，工程师，你们都自得其乐，这点使我很高兴。请你们允许我也分享一下你们这份清福吧。汉斯·卡斯托尔普顿时沉下脸来，他一看到这个意大利人就如此，他说，你来听音乐可迟了，塞塔姆·布利尼先生，演奏快结束了，难道您不爱听音乐吗？命令我听，我就不爱听，塞塔姆·布利尼回嘴说，按照每星期日程排出来的节目我不爱听，院方那种充满一股药味的为病人健康着想指定给我们听的音乐我偏不爱听，我宁愿自由自在，抱着老天爷留给我们的一丝自由和人类的尊敬不放手。在这些事情上，我只是一个客人，正像您基本上也是这儿的客人一样。我来这儿待上一刻钟，以后再走我的路，这给我某种独立自主的幻觉。我并非说它不只是一种幻觉，可是只要幻觉能给我某种满足，你还希冀些什么呢？对您表哥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他来说，这是工作少尉。您不是把他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吗？哦，我知道了。你们懂得在屈辱的境地中保持骄傲的把戏，这是使人迷糊的一种把戏。在欧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识破它。音乐，您不是在问我自称为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吗？嗯，当您说业余爱好者这个字眼时，其实汉斯·卡斯托尔普已记不起有否说过这样的话。选词方面倒不坏，听起来有点轻飘飘的味儿。好吧，我同意，是的，我是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这意思应当是说，我对音乐并不特别放在心上，尽管我对这种说法既尊敬又爱听，说这是什么精神的支柱、进步的工具和进步的光辉的篱笆。音乐？他暧昧不明，琢磨不定，不负责任，超然物外。可能您会驳斥我，说有时他也表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自然界甚至一条小溪 有时不也是清清楚楚的吗？这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它不是真的清楚，在清楚中却带着朦胧不明、无法表达和对一切都不负责任的成分。这种清楚没有结果，因而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逆来顺受、听天由命。让音乐执行它崇高的使命吧。好，它固然会点燃起我们的热情，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却是唤起理智。音乐显然就是运动本身，但尽管如此，我对它的清净无为还是感到怀疑。让我把问题说到点子上来，我反对音乐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汉斯·卡斯托尔普禁不住拍拍自己的膝盖，同时大声说，他生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论调。尽管如此，您还是应当对他权衡一下。塞塔姆·布里尼微笑道，作为一种效果良好的兴奋剂，作为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力量，音乐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要是它确能发挥它那陶冶心灵的作用。但文学必须作为它的先导，光凭音乐不能使世界前进，只有音乐是危险的，工程师。对您个人来说，它是绝对危险的。我刚才走来时，一下子从您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这一点。汉斯·卡斯托尔普笑了，啊，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是说我的脸呐？说来您也不信，你们这儿山上的空气在往我脸上添火加薪呢。这儿的水土看来比我想象的更难适应。我怕您的想法不对头。
怎么会不对头呢？天晓得，我一直是多么累，脸上又是多么热呀。
我倒认为咱们应当感谢院方组织这次音乐会。约阿西姆若有所思地说，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您用比较高深的观点来看问题，也就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这个我没有异议。不过我却觉得稍稍搞些音乐我们是应当感恩的。我对音乐一点也没有特殊的爱好，而他们演奏的作品又没有什么了不起，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现代的，只是吹吹打打的大众音乐。不过这也是一种愉快的调剂，我认为它能令人满意地填补几小时的空隙时间。它把每小时分成一个个细小的单元，然后又逐一填满，这样总多少有些收获。否则这儿每小时、每天以至每星期就要糊里糊涂地溜走了。您瞧，一个要求不高的音乐节目也许只花7分钟时间，可不是吗？这7分钟时间终究有些内容，它有始有终，异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光阴不至在懒懒散散中白白浪费掉。此外，他们又有每支曲子的旋律分成比较小的段落，每个旋律再细分为节拍，因而运动始终进行着，每个瞬间都有人们能抓住的某种意义。反之，在其他情况下，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对头。
妙极了，
塞塔姆·布里尼嚷道，
妙极了，少尉。您在音乐性质方面对它的道德价值无疑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也就是说，它那种含有的生机勃勃的计量时间方式能使人头脑清醒，精神焕发，而且富有价值。
音乐激发时间，它激发我们很好的享用时间，它激发，这仅是指道德而言。艺术只要有激发作用，它就是道德的，但要是它起的作用恰恰相反，那又如何？ 要是它起的是麻醉作用，使我们昏昏入睡，妨碍我们的活动和进步，那又如何呢？音乐也是这样，从根本上说，它也能像鸦片那样起麻醉作用。先生们，它的作用真是恶劣透顶。鸦片是魔鬼赐给的，它会使人感觉迟钝、麻木不仁、无所作为、死气沉沉。音乐有某些可疑的地方，先生们，我坚持认为音乐的性质是模棱两可的。要是我说它政治上可疑，也不会太过分。
塞塔姆布里尼还是这股劲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汉斯卡斯托尔普虽然倾听着，但听得不很真切。这首先是因为他疲倦了，而这些清涛的青年在石阶处进行联谊活动也使他分了心。他看到的是否真实，而实际情况又怎样呢？那位长墨脸的姑娘此刻正忙着为那个戴单片眼镜的青年缝运动裤袜带上的扣子呢。他缝时呼吸急促，气喘吁吁，而小伙子却一面咳嗽，一面把长着盐池般指甲的手伸向嘴里。他们两人自然都有病，但尽管如此，这山上的年轻人却有自己独特的交际习俗。这时音乐奏起一支波尔卡来。
西佩。
星期日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消磨时光的特色乃是由病人分成各组乘车游览。有时茶点以后，有几辆双马马车缓缓登上迂回曲折的山路，在疗养院大门前停下，乘载预先订好车的客人们，主要是俄国人，而且大多数是俄国女人。
俄国人很爱乘车去兜风，
约阿西姆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这时他们一起站在大门口目送他们出发，聊以自娱。
这回他们开到克拉瓦德尔或湖边去，或者到费吕埃尔谷地，说不定一直驶往克洛斯特吧。目的地总不外乎这些地方。乘你在这儿时，我们也去逛一逛，要是你有兴趣的话。不过目前我看你在适应环境方面还得多花些功夫，不需要什么活动。
汉斯卡斯托尔普表示同意，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两手插在裤袋里。他眼睁睁地瞧着那个矮小活泼的俄国女人怎样带着她瘦淋淋的侄孙女儿和其他两个女人一起在马车里坐定。这两个女人就是马卢莎和肖夏太太，她们都穿薄薄的防尘罩衫，背上用一根带子缠住，但没戴帽子。他坐在马车后座上老妇人的身边，而两个姑娘却坐在最后面的座位上。四个人都兴高采烈，翻滚着软而仿佛没有骨子的舌头，滔滔不绝说个不停。他们有说有笑地谈起马车的车顶，说他们在这样的车顶下挤在一起实在不好受，还谈起了姨婆带来给他们享享口福的俄国糖果。这些糖果都装在一只小木匣里，匣里填塞着棉絮和花边纸，现在这些糖果都在分给大家吃呢。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